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四章一节至六章十节的主题是恢复神家的秩序，与二章一节至三章十三节神家当有的秩序前后呼应。保罗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指示，指导提摩太如何恢复被假师傅搞乱的教会秩序。需要嘱咐的内容很多，但保罗不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，而是巧妙地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假师傅是说谎之人。 B. 对基督仆人的指示。 C. 合宜的劝勉会众。 D. 合宜的救济寡妇。 C1 合宜的管理长老。 B1 对地上仆人的指示。 A1 假师傅是贪财之人。一至五节是假师傅是说谎之人。保罗刚刚宣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马上就向假师傅宣战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凡是在有福音被宣讲的地方，撒旦都会跟着播散异端。主耶稣、彼得和保罗自己都曾如此预言，现在这些异端已经出现在教会中。离弃真道可译为离弃信仰，这些跟从假师傅的人可能还是自称基督徒，实际上早已离弃信仰。撒旦最诡诈最危险的伎俩，不是从外面逼迫教会，而是从里面腐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引诱信徒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假师傅的错谬不是出于无心或无知，而是来自邪灵和鬼魔。真教会不是岁月静好的心灵港湾，而是真理和谬误彼此征战的战场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原文都是复数，表明将来出现的假师傅和形形色色的谬误很多。真理只有一个，谬误却层出不穷。教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就要不断地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历史上产生的各种信经、信条，都是教会与谬误征战的成果。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不会给自己贴上谬误的标签，而是通过说谎之人的假冒悄悄潜入教会。良心麻木、假冒、说谎是一个人堕落成假师傅的三部曲。一、首先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已经麻木，甚至烙上了撒旦的印记。一个人坚持错误的神学，往往是由于失败的道德，所以必须丢弃良心。而许多人之所以追随假师傅，通常是想利用假师傅的谎言为自己的恶行自圆其说。二，接着，良心麻木的人就会开始假冒。假冒原文的意思是伪装、演戏。假师傅在人前扮演属灵，在人后却是另一副光景。因此，观察一个教师是真是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他的家庭生活，因为任何假冒都经不住时间和生活的考验。三，最后， 擅长假冒的人就会开始说谎。最高明的说谎者是那些入戏太深，甚至把自己当作真教师的假师傅。他们口里承认基督是主，实际却在教导别的福音，用谬误假冒真理。这种人心里刚硬，对自己的错误一无所知，彻底沦为假师傅。以弗所的假师傅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假冒属灵，实际上是高举自己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从来都不会给自己贴上邪恶的标签，总是隐藏在属灵、善良、爱心合一的外衣下，人畜无害，并且符合人的直觉。但只要一个破口一开，整个真理体系很快就会变得千疮百孔，最后不是教会离弃真道，就是真信徒离开教会。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些假师傅是想否定神的创造和良善。婚姻和食物都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圣经从来没有说物质和婚姻是邪恶的，相反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都是美善的神所造的，既不能贪心滥用，也不必因业废食。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只要我们借着神的话语，为他的预备和供应献上感谢和祷告，婚姻和食物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6-16节是对基督仆人的指示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让教会能防备假师傅，不但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同时自己也能得着造就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信徒要在属灵的征战中，属灵的生命才能越来越成熟，对真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刻，向神的顺服才越来越真实。不肯征战、回避征战，或者一征战就投降的人，很难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好执事原文是好仆人，真道的话语原文是信仰的话语，善道原文是好的教义，教育原文是栽培。传道人若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必须做到一，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不受假师傅直接间接的影响。二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在生活中实践真理。操练身体固然重要，但灵命的健康更为重要。因为身体健康只能带来一点益处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会让我们在各方面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也就是永生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可译为这话可信，值得完全接受，表明保罗对第八节的话有切身的体会，所以非常赞同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也就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 这不是依靠自己，也不是寄托于某种哲学、师父或偶像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因为他为万人预备了救恩，他更是信徒的救主，因为他差遣圣灵将救恩施行在信徒的身上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，包括指出假师父的谬误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这既是对提摩太的指示，也是向以弗所教会提醒提摩太的权柄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可能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些人倚老卖老，不服提摩太的权柄，但属灵的成熟标志不是年龄大小、信主多久，而是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。属灵的权柄不在于职位、资历，而在于活出基督、做信徒的榜样。假师父虽然善于假冒，但只要近距离观察，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会破绽百出。年轻至40岁以下，此时提摩太大约30多岁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这是要求提摩太用讲台来抗衡假师父的错误教导。讲台不是攻击别人的炮台，但却是抵挡谬误的守望台。许多信徒之所以会轻信假师父，就是因为对神的话语无知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因此，讲台必须坚持宣读、劝勉、教导，把神的话语讲透、讲深、讲扎心，直到信徒能真正活出来。这三个词原文都有定冠词，指教会聚会时的例行程序。一、宣读，指公开朗读旧约、福音书和使徒的书信。当时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自备圣经，识字的人也不多，所以宣读非常重要。二、劝勉，指阐释所读的经文，劝勉会众实践真理。三、教导，指系统的教导真理。许多假师父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，我们若要辨明谬误，就必须从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出发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是提醒提摩太，不要害怕假师父的势力，神已经把必须的各种恩赐赐给了他。神将恩赐赐给我们的同时，也将责任托付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可轻忽。传道人的侍奉必须根据神的拣选，也就是借着预言，又以众长老按手为印证。我们若没有清楚确定神的旨意，就随便替神呼召别人全职侍奉，不但是轻看神家的职分，也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这是提醒提摩太殷勤专心地 操练恩赐，让那些被假师傅迷惑的人看出自己才有真正的长进。长进是希腊哲学家们喜欢使用的术语，假师傅常常用进到更深奥的真理来迷惑人，所以保罗多次使用这个词，讽刺假师傅实际上是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你要谨慎自己，只给信徒做榜样，又要谨慎自己的教训，只对信徒的教导。传道人一面要教导纯正真理，不可掺杂谬误，一面要自己首先活出来，不能言行不一。只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就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许多传道人面临的极大危险，就是只能教别人救别人，却不能教自己救自己，以为福音都是给别人传的，以致忽略了每天向自己传讲福音。保罗也在此警告假师傅，既然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，就更应当谨慎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千里等。